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在这主所定的日子，让我们一同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请大家一同起立。
Yeah.
亲爱的父神，我们知道您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您的恩典。您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与您和好，又将确认与您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真的是求您再一次的洁净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在这边来敬拜您。主啊，每当我们想到您是如何的爱我们，如何的恩待我们，心里我们就充满了感谢。您在我们还不认识您的时候，让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道成了肉身，最后不但为我们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您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如果不是十字架的救恩，我们今天仍然会生活在黑暗和罪恶的权势里头。真的是主啊，您借着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真的是感谢您，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起，您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让我们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您而活。求主真的是您每天带领我们，让我们所言所行都能够讨您的喜悦，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见证您的荣耀，让我们的行为与那得救的恩相称。我们今天奉您的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我们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那当得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我们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今天诗班所要献的诗歌是《永恒的问答》，答问，永恒的答问。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永远快乐？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忧伤？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使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我们经常不能参透神的一切作为。让我们来聆听这首《永恒的答问》。
守住眼前的说。
世间的变幻无常，不朽的生命是存在哪里？存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存在跟随他的人的心间。我们每次来到主的家中，我们都要读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随时活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早晨我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圣经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到四十节。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感谢神的话语，请坐。
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一起敬拜神的恩典。我们继续用祷告来在神面前求神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主，诚如你话语所说的，主，你要我们这些做仆人的等待你随时的来到，要我们警醒等待，要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知道如何来等候你的再来。主，你也提醒我们说，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不在世上的财宝，让我们的心能够存在，能够 定睛仰望那存在天上永不朽坏的财宝。恩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年日有限，在世上一切都是变幻无常，唯有在主你里面，唯有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所建造的才是金银宝石。谢谢恩主，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一起敬拜，实在是神的恩典。也求主继续使用我们这一群在你面前是小信的，是无用的，能够在你的国度当中不但有份，而且参与你自己国度的扩张，参与国度的建造。恩主，我们今天在一次的聚集的时候，想到周遭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进出到远处还有许多福音的对象，我们就把这些宝贵的灵魂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导管，成为你爱的导管，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也帮助我们在这里一切的敬拜不但合你的心意，我们的敬拜达到主的宝座，也让我们的敬拜能够带领人能够回向你自己。我们恭敬把今天在你面前一切的这个活动，一切的敬拜的每聚会的每一个项目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特别也在这里求主保守，在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特别把这一个月里面，我们两个礼拜以后，我们有主成人主日学老师的师资的训练，仰望在主手中，让我们这些担任教导的同工，或者是预备担任教导的同工，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学习，学习如何的教导，也学习在这个世上如何的忠心服侍你。我们也特别为在传福音布道方面的各样的训练仰望主的恩典，也特别为在这个暑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的特别的聚会的准备，也迎接我们在今年我们要庆祝十周年，我们为了这一个神你在我们教会当中的里程碑，我们来仰望主你的施恩保守。我们更特别求主在这里使用我们每一位在许多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也特别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肢体在身体上的需要，我们继续求主来医治，求主来保守。我们今天特别再一次为高升弟兄他第二次的手术，也求主保守他一切的恢复，也为佳琪姐妹的恢复来求主看顾保守。我们也特别为 Mark Gray 弟兄，知道他最近的化疗情形不是很好，我们求主你自己保守他，看顾他，眷顾他。我们也同样的为今天我们的讲员冯秉成牧师的师母，他的这个急性坐骨神经炎来祷告，也求主医治他，也使用他。我们更为我们在这里教会的需要，在不但在财务，或者是我们在 Temple 学生事工他们需要聚会的地方，我们都仰望主你自己的保守带领。更为教会在前面需要寻找新的同工以及在牧养这个团队当中新的同工的人选，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使用带领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从头到尾有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有机会请到冯秉成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冯牧师相信大家不是很陌生，他过去曾经来过亚特兰大有好多次，他也是很有名的这一本书这个游子吟的作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我不花多时间介绍，我把时间交给他，因为他今天要跑三堂，所以他时间很宝贵，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请他来分享神的话语。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日正道的题目是主里的团契生活。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读的圣经大部分都是圣经的翻译本啊，因为圣经旧约圣经的基本是由希伯来文写成的啊，有少数几节经节是亚兰文。那新约圣经完全是用希腊文写成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原文圣经都比较困难啊，大部分都借助翻译。所以我们华人基督徒呢，读的比较多的就是中文本圣经，还有英译本圣经，我们用的最多啊。所以有时候当一个希腊字翻译成中文或英文的时候，它可能翻译成不同的字，或者是几个不同的希腊字，它可能翻译成同一个中文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工具书，我们会了解究竟这一个希腊字它圣经本身的用法是什么。啊，下个礼拜潘秋生牧师就会到你们这儿啊，他就编了一本解析式的新约希腊文经文汇编，这对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帮助啊。他比一般的这个圣经汇编，他还有分解式的。你比如讲一个团契，他不仅把你有团契的经文全部列出来，他会告诉你在不同的经文当中，他用的是哪一个希腊字。所以这样就帮助我们更能够准确的能够把握圣经啊。所以今天呢，我就是借用这个工具书呢，我们就会发现，实际团契这个字儿哈，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哈，我就会很快就过。凡是我有红字儿标出来的经文的红字儿，都是和团契同一个希腊字，啊，相交、相通，然后呢，交通、交接、统领，还有。有份，在什么事儿上有份啊，一同得份，甚至呢是捐钱、捐项、捐钱的款项，这都是同一个希腊字啊。这有时候让我们感到很吃惊的哈，过去从来没有把团契或者相交和捐钱连在一块儿，结果他用的是同一个希腊字。还有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哥林多后书，这个牧者最后在主导的时候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感动这个字和团契也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我们就希腊文圣经本身的用法，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团契是什么意思呢？团契的总的意思就是相交、相通、分享和共同的参与，这就是基督徒的团契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团契会用名词啊，长听团契啊，这个神都团契啊，或者夫妻团契。那为什么叫团契不叫社团呢？就是因为这些团契和一般世俗的社团有很大的区别，它一定是相交、相通、分享，然后共同的参与，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需要看神迹奇事。实际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相通分享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神迹。大家想一想，我们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起，能够彼此的侍奉、彼此的相爱，能够生活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呢？这本身是因为这位神是真实的。如果这神是不真实，我们的团契生活根本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常常讲血是浓于水的，实际我们会发现，在基督徒的团契的关系，有时候比亲缘关系、比血还要浓的。我既然这十几年走了很多的地方，发现只要是对方知道对方是基督徒，马上我们就可以零距离感，就可以无话不谈，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从来不认识的人，一知道对方是基督徒，我刚从乌克兰回来，知道对方扶着我旁边是个天主教徒，我们就很多事情就可以谈啊。所以你会发现，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强的凝聚力。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团契的内在的凝聚力，能够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很多的不同，让我们能够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在一起呢？一方面是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啊，我们都是要尊耶稣基督为大的这个信仰，这个信仰是相同的。第二，我们都有一个蒙圣灵引导的保守的新的生命，我们生命是相同的。第三呢，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是相同的，我们都要容神一人啊， 这就是由于这三个相同，所以能够克服我们很多的不同，让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像一家人这样相处。所以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应该是我们团契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团契和世俗的社团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如果我们的团契忽略了或者舍弃了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和赞美，那我们的团契和世俗的社团就没什么区别。另外我们的团契之所以弟兄姊妹之间能够和谐一致，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都不求自己的益处，都不高举自己，而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这样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这个是团契和社团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团契里，我们也是要突出处处要彰显自己，同样我们的团契会沦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是非战火，这样和社会的社团就没什么区别啊。所以你会发现团契它有非常独特的内涵啊。那么团契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有人说，那我自己信了主以后，我就自个儿在家读经、在家祷告，不就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团契、进入教会呢？实际团契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首先团契是我们同走天路的团队，大家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浮在那个恶者之下，是不幸的一个世界，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会和非基督徒一样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压力、很大的时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在大家一起来共走天路，而是单枪匹马去走，很多时候我们就走不下去，我们就可能软弱，就会跌倒。这一点可能在北美不是特别的凸显，如果到了香港、到了台湾、到了大陆，你会发现今天你要做生意干什么事儿，都得走后门送红包行贿受贿，你要不这样做你根本生意做不成。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样做能讨神的喜悦吗？但是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生意就做不成。所以每一天面临这样的征战，都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相互的鼓励，能够用一个讨神喜悦的方式能够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啊。同时呢，我们知道按照新约圣经的定义，我们的团契教会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是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弟兄姊妹是互为肢体。那作为肢体，它一定要连在身体上，它才有生命呢、啊、它连在身肢体上，它才会长啊。如果一个肢体一个手一个脚出生身体掉下来了，如果我们不往上接上的话，它很快就死了。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不进入团契的生活，我们的新的生命根本长不起来啊，长不起来。同时呢，健康的团契生活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大家还记得哈，主耶稣最后临上十字架以前，进入耶路撒冷以前，他颁布一条新的命令，说我现在颁布一条新的命令来，是叫你们彼此相爱。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对门徒的最后的一个嘱托，那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为什么主耶稣只讲了彼此相爱，没有讲到大使命啊，或扩大神的国度都没有谈？那为什么这彼此相爱这么重要？表面上一看好像耶稣基督只是在讲门徒之间的关系要彼此相爱，但是深一层想，耶稣基督乃是在讲每一个门徒和他的关系。我们知道希腊文的这个动词哈，它只有现在时，没有现在进行时，不像英文有现在时有现在 What are you doing 对吧， doing 这个就是个现在进行时，你正在做什么。但是希腊文的现动词的现在时就有进行时的含义，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相爱是一个现在时，就有进行时的含义。如果翻得啰嗦一点，就是说主耶稣说，我现在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要永远的不断的一直相爱下去。如果你们能够永远的不断的一直爱下去，众人就因此认出我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大家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爱是很有限的，爱着爱着就没了。除非我们每一个门徒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好，除非耶稣基督的爱不断的能够浇灌我们，否则我们根本做不到一直相爱下去。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今天有人看见一群人能够一直这样彼此相爱下去， 那一定说明这一群人和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体生活，乃是见证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弟兄姊妹都可以回想一下，当初我们第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来团契的时候，我们是被什么所吸引呢？恐怕首先不是被基督教的一套教育所吸引，首先是被弟兄姊妹的这种爱心、这种真心、这种诚心所吸引，有一个家的感觉，愿意再来。所以来时间长了，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们，原来不是我们，原来是因为这位神，他就是爱，他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把爱流露出去。所以通过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团体生活，把不认识的人像一座桥一样把他领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这个团体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另外，团体生活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必修课，生命要成长一定要进入团体。如果我们信了主，只是自己在家里祷告读经，我们都觉得特别爱主了啊！我们的主创造天地万物还这么伟大，而且为了拯救我们，连死在十字架上连命都不顾，那我们觉得这么大的恩典，那我们就是为主死也在所不辞。我想很多人会这么想，可是只有当我们进入团契以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哈，天主教有很多的修道院，那这些修士都是完全奉献的人了，比我们传道人、基督教的传道还奉献的还彻底，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变卖所有的一切，就是进修道院，什么都没有了，这彻底奉献。但是恐怕大家没有想到，有时候几个修士住一个屋，为了谁睡哪一间床还会打架。你说不是奉献的人吗？还真奉献了，打架不打，还真打架。因为不在意你一次奉献，就表明你的生命的品格完全改变。所以今天只有当我们进入团契，在弟兄姊妹相交之中，才会发现产生很多的摩擦、很多的冲突，甚至误解、被伤害。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负才会这地方才凸显出来，就逼着我们要去读经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神正是借着团契这样一个具体的生活，铁磨铁磨出火花，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我们的生命才会长。所以生命要想长进，一定要进入团体。有的教会第一次选举长职，第一次开会就开崩了啊，宣布退出会长。为什么？这些长老执事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地位，他在社会上他一说话你一拍板就算数了。哎，到教会了，我说了你不同意，受不了，你怎么会不同意？你怎么可以不同意？那为什么别人一定要同意？你会发现，就是进了这些摩擦来磨练我们的生命啊。所以真正生命要成长，一定要进入团契，进入教会的生活，否则我们的生命是长不起来的啊。这种团契生活非常的重要。那么怎么样让我们的团契真正能够讨神的喜悦，能够成为神的见证呢？保罗讲了两段经文哈，两个教导，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啊。一段呢是在腓立比书的2:3-5，第二段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4:31-32。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保罗说的教导去做，我们的团契一定是健康的。你们能看得见吗？看见，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好吗？请。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如果我们能真正按照保罗的教导，每一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能够谦卑，能够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相爱，去掉一切的苦毒，一切的啊这个毁谤的事情，那我们教会团体一定会很健康的。那根据我自己在十几年的侍奉，我觉得要过一个健康的团体的教会生活，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啊。第一，对团体不要抱理想主义的态度啊，这是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包括我在内的第一代基督徒非常容易存在的问题。
我们就想，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重生得救，用被主的宝血所洁净的人，那当然大家聚在一起的团契应该是一片净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现很多团契也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也有很多世俗的痕迹啊，这个时候我们是非常的灰心失望啊，没有达到我们预想的目标，甚至有人就怀疑究竟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圣灵真的进到我们的心里了。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还有很多的世俗的东西呢？十几年以前，我就这个问题和一个台湾牧师商量讨论过，问他怎么看。这个台湾牧师说他是第四代基督徒，他说他是在教会长大，从小看惯了教会的黑暗，他倒觉得教会一天比一天好了。哇，当时我听了以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角度啊！第一代的基督徒把教会想得特别好啊，就期盼特别的高，一看到问题就很失望。这边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从小就发现教会问题多多，只不过教会越来越好，完全不同的角度。但是虽然角度不同，你会发现什么？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去看，团契绝不可能是完美的，有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是都是重生得救的人吗？是重生得救，但是为什么团契有问题呢？有好多方面。一个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只是蒙恩的罪人啊，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是进去了，有了新的生命，但是脑子生命并没有马上死亡，并不像佛教所宣称的放下屠刀离地成佛啊，今天一信主一悔改，明天生命完全就彻底的改，不是，他的脑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死掉。大家读罗马书第七章就能看得见啊，两个力的征战。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里边的罪，他想做这件好事之后，里面罪就拉着他。保罗讲的这个绝不是他信主以前怎么迫害基督徒，乃是他信主以后的现状，就表明脑的我的死亡需要时间，同时呢，我们的新的生命的成长也需要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要看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怎么做了。我昨天晚上在母堂正道讲布道的时候讲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其中一个在道德的属性上和上帝相似，就是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神很尊重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在我们信主以前，神很尊重我们，他不强迫一定要进入我们的心里，他只是在外面感动我们。只有当我们心悦诚服，愿意把心打开接受主的时候，圣灵才会进去，他绝不强迫。如果神要强迫，谁都挡不住，他不强迫，除非你愿意接纳我，否则我不进去。今天同样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以后，圣灵没有强逼一定要做我们生命的宝座，他只是来感动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顺服他。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灵的顺服去行事，那么圣灵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就会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新的生命就长得快。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一直销毁圣灵的感动，一直让圣灵担忧，顺着情欲去撒种，那么将来我们的圣灵的感动会越来越不敏感。圣灵虽然进到我们的心里了，但是他真正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王，这样的话我们生命就长得慢。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一直劝勉我们，情欲和圣灵是彼此为敌的，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受永生。所以弟兄们没看见了吗？我们信主以后有两个律的征战，同样我们是有两条路可以走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蜕变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自然我们就会暴露一些世俗的东西，或者恼我的东西，情欲的东西。所以不能够对团契教会抱理想主义的态度，相信团契教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成义啊，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有时候我到不同教会去讲道，总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找不到团契。我说为什么？今天进入这个团契，开始觉得还不错，时间一长发现问题就不满意，又走了，又换一教会，换一团契，时间一长又有问题，又换一个团契，一直在团契中漂流。最后我就想，我说你们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啊，就相对的固定下来，你老换，别人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你根本不能够彼此相帮啊。 而且我也劝他们不要去找完美的团契，找不到。而且即便有一天你觉得你找到一个完美的团契，我的劝勉也是你不要去，因为你一去就不完美了。我们人自己就不完美，那又不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怎么可能是完美的呢？这就是一个客人的心态，老是站在旁边看啊，做得好了就鼓一下掌，不好马上扭头就走。我们不要对团体抱的样子，而是一个主人的身份来进入团体。当看着团体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想一想，我是团体的一员，我当做一点什么让那个团体更好一点，这就是主人的态度。如果每个人都以主人的态度进入团体，那团体就一定更好。不要老是站在旁边袖手旁观，所以这第一点非常的要紧，不要对团体抱理想主义的态度哈。同时我们知道团体之所以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教会的真假基督徒一直是并存的，连传道人都有假的啊！因为主耶稣说了，当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有人说主啊主啊，我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各样的异能，主会怎么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有假的当然会给教会带来问题，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可是我们自个儿注意啊，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看不清人的内心，所以千万不要轻易去评论谁是真的是假的。你不要说哎，你怎么这样，我看你是假的吧，这叫什么？这就叫论断哈，英文叫 judge。 为什么叫论断？就是法官给人定罪了啊，看见一个行为就论断人家别人的内心是怎么样，人家的本质是什么呀。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圣经没有反对劝勉。看了一个弟兄姊妹哪一点做的不合适，就事论事告诉他你这点做的不合适，应该这样做，但是不要就这件事情就论人家的本质是什么啊。但是有假的就会给教会带来问题啊。第三，团契教会是灵界征战的战场，团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神要利用教会，使用教会来扩张神的国度，来彰显神的荣耀，当然撒旦魔鬼不会放手。所以有时候你表面上看好像都是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产生纷争啊，产生啊不愉快，实际很多时候都是撒旦魔鬼利用我们生命中的缺口，他来兴风作浪。这一点大家千万要警醒，不要觉得好像撒旦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啊，一想到狮子都在非洲离我们很远，实际撒旦魔鬼就在我们的周围，一定要非常的警醒啊，非常的警醒啊。所以像这些，由于这些种种方面的原因，所以团契教会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但是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动态的眼光，看看教会团契一直在圣灵的带领下，它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这是一点。第二，要用荣耀神这个大道理管一切的小道理，避免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31说，所以弟兄们，你无论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当为荣耀神而行。所以荣耀神应该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最大的道理。产生教会有意见分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大家这么多差异嘛，当然看问题的角度啊，处理问题方法都不同，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不要把分歧变成纷争甚至分裂。如果说因着意见的分歧产生纷争甚至分裂，让主的名被羞辱，我们的小道理哪怕是对的也是错的，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有时候教会一有意见就分，一有意见带一波人就走了，越是小的地方越容易分。有的这小教会一共就几十个基督徒，分3-4个教会，还要分别去请我去讲道，那牧道有时候搞不清楚今天去哪一间教会啊，就那么几十个人，你说这个是怎么能够荣耀主的名呢？去告诉牧道的朋友，神就是爱，进来吧，一进到里边打得死去活来，这一点完全不能够见证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教会每行一件事情说一句话以前，我们先想一想，我这样说我这样做 是想让神的名得到荣耀，还是神的名被羞辱？我们在讲话做事以前，先问问自己，如果我们老是把这个弦绷紧的话，恐怕我们在教会的言行就会谨慎很多。很多时候不是啊，那血一下冲上来，根本不顾及，一吐一块啊，就哗全都出来，就不管对弟兄姊妹有没有伤害，对教会有没有好处，全都不管了。如果我们真能够想到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教会就要好很多啊。所以今天我相信，虽然教会有假的基督徒，但是多数还是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但是今天我们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真心实意想服侍、想高举十字架、荣耀神的同时，由于我们生命的不纯净，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又想高举自己、荣耀自己，这个掺杂，这就是带来很大的难处。所以有人说，一个人的恩赐在哪里，他的试探也在哪里。这也是对我很大很大的提醒。如果神给我一个赞奖他的恩赐，一个教导的恩赐，我怎么样站在人的台前，不去遮挡，不去偷窃神的荣耀，让人只看见耶稣不见义人，这是时时让我要提醒的。有时候弟兄姊妹很爱护我，鼓励我，他说啊，冯牧师啊，我现在特别崇拜你。他这话一出来，两腿就发软了，他一定是我的侍奉出问题了，他怎么不会把精力完全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来崇拜我呢？那肯定是我的侍奉都有问题了。就像这些啊，神给我们一个歌喉哈、啊，美丽的歌喉，那唱完就很自然。哎呀，今天你觉得我发挥的怎么样？这声音还漂亮吧？那很自然，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很自然，有时候把这些个人东西就会带进去。像这些所谓的都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绝不能让这些人之常情自由泛滥。如果泛滥的话，不去及时去炼定我们的生命，将来就会给团体教会带来难处。有一间教会，他们那个有些长一些执事要退下来，啊，新选举一批执事，所以后来提名委员会根据祷告征求会中的意见，后来就把执事候选人的名单就确定了，登在教会的周报上。结果一个弟兄看了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他去找牧师，他说牧师太不公正了。牧师说出什么事儿啊？他说你看我在教会这么多侍奉，居然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边没有我。牧师说你看，你想的牧服侍很好啊，有人提名他当执事他还不愿意当呢，你愿意当执事很好啊。牧师就问，那如果大家真是让你做候选人，你愿意当执事吗？他那倒不一定。那牧师说，那你在争什么呀？他说争馒头就是争一口气儿啊，如果大家候选人名单有我，说明大家认同我的侍奉，说明我在大家的心目中有一定地位，这就够了，做不做执事那是另外的问题啊。我们会觉得这个弟兄很属血气哈，这个很不属灵，但是我倒觉得这个弟兄很可爱，很直率，很勇敢，他把我们很多人心里想的不敢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这就是难处，弟兄姊妹，求神要帮助我们呀、啊，不断的进行炼净我们的生命，不要把个人的东西掺杂在侍奉当中，否则就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问题。第三，团契的分享和相交，不仅在灵性和思想上，也要延伸在物质的层面上啊。所以老约翰教导我们说，老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尤其在今天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弟兄姊妹在工作上、家庭上、生活上、身体上就有很多的难处，你说谁愿意轻易开口啊？都有自尊啊，所以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对肢体的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啊，不要等别人开口，一旦发现以后主动的伸出援手去帮助啊，就让我们团契的关系会更加的亲密。第四，对新来聚会的人，尤其是慕道的朋友，一定要热情关心啊。有时候新来的朋友由于聚会完了以后大家都不认识他，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自己扎堆哈、啊、聊天，因为一个礼拜才见一次吧，很亲，有意无意就把新来的朋友晾在一边。如果新来的朋友他没有感到被接纳啊，感不到温暖，你下一次很难再见到他，这都是无心的过犯了哈、啊、但这个非常的要紧啊，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我们不仅弟兄姊妹之间要有好的团契， 同工之间、信徒和传道人之间也应该有活泼的团契。啊，我们教会都尊重传道人，依靠传道人，有了很多的事情都找传道人，这个没有错，因为神就把传道人放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我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如果传道人有了需要找谁？我问了很多很多的传道人，问他们牧会最大的难处是什么，他们最后都告诉最大的难处就是属灵的孤独。弟兄姊妹都把牧师看得很高，把他们看成是一个打不垮压不弯腰的属灵的钢铁巨人啊！哇，有什么事儿都找牧师，那没有错，把牧师一个推到属灵的高中，高处不胜寒呐、啊，他周围没有人呐、啊，那牧师有需要找谁呢？牧师也是人，所以保罗他自己说他是外有征战内有惧怕呀，这么伟大的圣徒都是这样，何况我们一般的牧者呢？所以牧者也是人，也软弱，也有需要，也会哭的。但是我们就很少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和牧者有好的团契？当牧者有需要的时候，拦住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帮助他？我们这点就想的很少。啊，我是希望弟兄姊妹要从这个方面的团契生活要多想一些啊。圣经都有很多关于要敬重传道人的很多的教导啊，我今天就不讲。就是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对传道人求全责备，不能够要求传道人样样都行。实际每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的恩赐有强项也有弱项，你不能要求他样样都行啊。如果大家不信，你把你们需要你们教会牧师所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你最后看一看五六个人能不能做得完，做不完。如果按照这个要求，牧师二十四小时不休息都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牧师就是二十四小时的 uncle 啊，什么时候谁找，为什么叫传道人啊？谁传谁到啊，传道吧哈，什么时候有事一传牧师就到了啊。所以像这些呢，就是知道对牧师传道人有高的期盼是好，因为神就把他放在这块，但是我也想到牧师传道人有需要啊，也千万要这样爱护他们啊。这些呢我今天都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讲哈，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谈。所以要关心传道的生活需要，这个尤其是对牧师传道人哈，不要对他们的有缺点弱点的地方失误，不要不依不饶，揪住不放啊，他都是传道人，他怎么能这样做？是，传道人也是人呐、啊，他也会有弱点嘛。啊，前不久我去一个教会，一个姊妹很生气，她说：“冯牧师，你知道吗？我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全教会都来看了，连牧师母都来看了，就是牧师没到。”哎呀，我说是师母到了，就代表牧师去了嘛。那牧师当然你需要牧师为孩子祝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时候牧师可能忙不过来嘛，师母去就好了。我说孩子多大？你看吧。一看十几岁了，孩子都十几岁了，今天想起当初那牧师没去看他，还这么样耿耿于怀。那就算是牧师当时是错了啊，他没有去，那也该释怀了，十几年了。那如果这样，牧师有一点去你就抓住，那牧师还能有日子过吗？弟兄姊妹，说像这些啊，一定是相互的、相互的影响啊。而且呢，我们中国人有很内向。啊，有了感动也不愿意说，有了感谢也不愿意说，心里沉重。所以有的牧师跟我讲，他说冯牧师啊，我都讲了几十年道了，在这个教会一次反馈的意见都没听到，我真不知道这个我这讲的道对弟兄姊妹有没有帮助啊，我还应不应该讲道？实际大家觉得有感动有帮助，就是不说，这中国人就是这样。所以把这个传统也带到教会。有一次啊，一个老牧师要退休了，在教会二十多年，最后大家就给他开一个欢声会，早上上午敬拜，晚上下午就开一个欢声会。哇，弟兄姊妹上去讲啊，二十多年的牧师怎么样帮助他们，他们的感谢啊，讲的这个真是非常的感动人，几个小时讲不完，但也不能一直讲下去啊。最后就请老牧师上来回答两句吧哈，弟兄姊妹讲了几个小时了，就没想到这老牧师上去第一句话就说：“你们刚才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你们说谁呢，因为我在教会二十多年，一句这样的话都没听过呀。”哎呀，大家当时听了就非常的难受。你说我们现在非要等牧师退休了我们再说，对不对？如果把这几个小时的话二十几年每一年讲一两句该多好啊，就没有，非要等到最后。后来我把这件事情给另外一个老牧师讲了，那老牧师点点头说：“还好啊，总算是在退休会上讲了吧。” 有人在我的退休会上还不讲，非要等到我的追思礼拜。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不体会，你们一支鲜花，一个卡片，一声感谢的话，对牧师会有多大的鼓励。因为过去我不是牧师，现在我是牧师了，我知道教会有很大的难处，人多嘴杂呀，什么意见都有，牧师传道就是一个大家长一样，什么都得管，没有一件事情没有是不受批评的。所以这个时候牧师传道呢，最需要的是大家的爱，大家的支持，大家的信任。如果教会再难，他能感觉到会众还爱他，还信得过他，他都可以坚持走下去。但如果不知道的弟兄们还信任不信任他，还爱不爱他，他可能就走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的健康的团体生活，不仅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这样互动，相互的帮助，传道人和同工之间和弟兄姊妹之间也要这样好的互动，让传道人、牧师和我们会众一起在这个团体生活中一起的共同的成长。我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一定是一天比一天的兴旺，一天一天的健壮，像团契、像教会、像一个大的学校一样啊，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真是像一个大的学校，让我们在信仰上不断的扎根，在生命上不断的更新，那真正让团契、让教会成为耶稣基督一个荣耀的见证。大家一看见这一群人，就知道这一群人是属耶稣的，是跟随这位真神的人，就会把很多人吸引到教会团契来，经过团契这个桥梁，把他们直接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哈。本来今天我讲的很赶哈，你们都看见我哈，一直在赶，因为没办法，因为马上要赶到再赶回去。求神帮助我们哈。我道理好讲，但实际做并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的一个道理，知道真理应该这样，就努力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依靠圣灵的力量，努力的按照神的教导去做。我相信我们的团契教会一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兴旺。好，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不仅拯救了我们，而且你还使用我们，你把我们放在团契教会之中，就是借着教会团契这样一个大的家庭，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成熟，能够更加的圣洁，能够更加讨你的喜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教会、在团契当中，我们真正能够彼此的相爱，能够同心合一，能够高举主耶稣的名，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主，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冯牧师所传讲神的话语。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他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赐给我们的圣灵。”那我们一起求神保守我们，因圣灵的同住，让我们学习有一个团契的生活。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默契来。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让天父和你在一起。
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从头再把第一节唱一次，稍微慢一点，好，慢一点，会文慢一点。来，
让我们聚集在一起，圣灵使我们有默契，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 他的慈爱充满我们，天上玛纳喂养我们，这是主耶稣的应许，奉他名聚在一起，感谢我们同在一起，彼此分享邻里默契，兄弟姐妹在主爱里心同手足紧合一，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你是我们心灵满足，引领我们行走天路，感谢感谢主。
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来敬拜你自己，也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信息，再一次使我们明白团契生活的重要，也让我们明白在过一个健康团契生活当中，我们有许多一些需要注意的。求主保守我们，因为你召聚许多不同的人放在你的家里面，让我们学习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在这生活当中学习我们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能够在这个团契生活当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不断的能够学像耶稣你自己。因为在世上的时候，神你要召聚，你要预备，你要训练我们这一群人，为了将来在神你的国度里面与你同享，与你同样的来管理，来治理这一个的神的国度。谢谢恩主，今天再一次提醒我们，知道主，我们本身有许多许多需要神你自己来调节，来调整，来改变。但重要的是神你自己赐下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灵同在的缘故，让我们本来不相识，本来不同的人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共同的生命的基础。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不断地做教导改变的工作，做提醒的工作，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彼此的相爱，学习在你面前彼此一起的成长。谢谢恩主，透过今天这段的敬拜，透过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领受到神你自己的福分。求主祝福每一位站在你面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彰显荣光，他名称为以马内利。